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2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不惑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和体悟。 明慧网2017年6月11日。 我今年52岁， 是会计师， 已经退休。 我于2004年7月得法， 走过了2年个人修炼阶段后， 于2006年上半年 开始参加集体学法。慢慢的，学法小组的同修带我出去发资料， 随后我自己建了个资料点，又在当年10月1日安装了宽带上了明慧网，并逐步参与本地的文字报道真相资料制作项目。从2006年至今，我已坚持参加集体学法10年，坚持上明慧网近10年，家庭资料点平稳运作10年，坚持做本地文字报道资料编辑近10年。 10年中，我讲真相主要以制作、散发、邮寄真相资料、真相光盘为主，面对面讲真相都是随机做的，没有专门走出去劝三退。其实根子上还是人心多、怕心重、悟性差造成的。 2016年2、3月份， 我买耗材时很不顺利，我悟到每次出去发资料，多的时候带七八十份，少的时候带三四十份。 如果面对面讲真相，退一个是一个，效果更好。我应该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到4月中旬，我侄女得大病要住院，我是姊妹中最年轻的，又是一个修炼人，应该多去医院照顾。可是医院离我家很远，坐车得1个多小时才能到。如果照顾病人，就要耽误做大法的事，怎么才能兼顾呢？我就利用来回坐车， 在医院的时间给遇上的人劝三退送资料，带上资料中途转车时散发。侄女出院后，我就开始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刚开始也是胆胆突突的，随着讲的人多了，退的人多了，正念也足了，许多明白真相的人激动，欣喜万分，也让我更有信心了。先将一些经历和体悟和大家分享一下。 注意细节，出去讲真相，穿着要得体。我是个胖子，不好买衣服，我想就买运动服、旅游鞋吧。在大街上走不唐突，脚也舒服。我买了2双旅游鞋，4件短袖运动服，2条运动裤换着穿，基本上每天都换干净衣服，鞋子刷得也很干净。一次途经同修开的店，我进去坐了一阵。 同修说，你穿的这个运动服太热了，穿个纱质的衣服凉快一些。我说，接触的什么人都有，穿的厚实一点好。同修表示赞同。因为每天要面对别人，除了衣着干净整洁，我还戴着口香糖，经常嚼上一块，免得说话时口中有异味，让对方反感。这样做既展示出大法弟子的风貌，也是对别人的尊敬。 每次对方同意三退后，需要记下姓名，我记姓名时都是等对方走了以后再记，不当着对方的面记名字，免得让对方害怕或者误会。记名字按三退的先后顺序，万一遗漏，检查时可以凭记忆补充上。这也是我自己积累下的一个小小的经验。我每天将三退人员的名字按顺序记好，回家后按名单捋一遍， 看看是否有遗漏，接着往大纪元网站发三退名单，回顾一天当中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 一次一个摆摊人的姓我记得不太准确了，几天后我又专程去找那个人核实了一遍。期间我找当地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好多年的一个同修，让他带着我出去了一天。同修正念足，不屈不挠，不怕吃苦的状态极大地鼓励了我。我调整了自己因怕心作怪在讲大法真相时绕圈子的不好的地方。再后来遇上短时间接触的人，讲完三退就直截了当给对方讲大法真相。开始我遇上不退还恶语相向的人就不知所措，无奈地笑笑走掉了。我在明慧网上搜索同修的交流文章，有一个同修写的遇到这种情况就说，我不是推销产品的，也不是乞讨的，只是想把大法的福音告诉你。我就借用过来，再遇到类似的人，我就语气特别诚恳地这样说，有的就改变态度同意三退接受大法真相了。慢慢的，我在讲真相对话方面有了一些经验，知道遇到不同的人应该如何去打开对方的心结了。不求数量。刚开始我比较执着三退人数，遇上有些老年人觉得他可能没入过党团队就不想讲了，遇上对方不退的就着急了，想早点离开。后来调整心态，不管遇上什么年龄的都讲，遇上不接受的也不着急，试着从其他方面再讲。结果发现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入过党了，我讲过三退的人超过八十岁的也有十几个了。有些人刚开始不退，换个角度再讲就退了，实在不退的就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有些人不退，但是很认可大法，其中也留下不少遗憾。有时因时间局促，没来得及讲大法真相，对方就离开了。总体上说，三退的人数和自己所花的时间成正比。这样，只要多出去，每次时间长一些，就能多退一些。当然和状态也有很大关系。中间有几天因做其他项目不能出去，我就抽出较短的时间在小区或小区附近找有缘人，即使每天退一个也不嫌少。真心赞美。面对面讲真相，最难的是如何与对方搭上话。我经常会赞美对方，看交流文章学的。比如对女士说，你的这件衣服真漂亮，你的这个发型真好看，你化的妆真好，色调很协调，你真漂亮。对带孩子的人，你女儿真漂亮，你女儿这裙子真好看，你可真是个好爸爸，能陪着女儿玩。对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您高寿了？您的精神可真好啊，您穿的真精神，儿女很孝顺吧。以这样的话语开场，对方基本都很高兴地回应，就为讲真相奠定了好的开端。不过赞美对方的话尽量要贴切一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热心帮助。我乘坐公交车时主动让座，搀扶老年人上下车过马路，遇上心情不好的人耐心倾听开导对方，遇上孕妇关心的询问，遇上提东西的人帮着给提着，看到马路上有废纸帮着捡起来扔到垃圾桶。六七月的时候，一次在大街上走着，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女孩边走边抹眼泪，我赶快过去询问她怎么了。他说是妈妈打了他，还说不知道为什么打的。他脸上的眼泪鼻涕抹得黑一道白一道的，两个眼角有眼屎。我急忙拿出纸巾帮他把脸眼角擦得干干净净的，又劝慰他，可能妈妈心情不好冤枉你了，你不要伤心。接着劝他退出少先队，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一一回答后走了。他走后，我才发现路边有一个流动的卖饮料的，再看小女孩也不见了。 我想，如果早看见卖饮料的就好了，给小女孩买一杯饮料。一次在街上碰上一个50多岁的女的，旁边放着一堆东西。我过去问她是不是要帮忙，她说在早市买了很多东西，一个推三轮车的人给她送到这儿的，她家就在马路对面巷子里。我说，那我帮你送回家吧。她很感激。我给她提着东西边走边聊，她痛快地做了三退，接受了大法真相，告诉我她的名字，还问我到不到附近的公园，到的话可以天天在那里见面。有时遇上提东西的人，我说帮着提，对方犹豫不定。我笑着说，你是不是怕我提上跑了？对方也就让帮忙了。经常在大街上走，接触到很多清洁工，也了解了他们的一些情况。每天有检查监督的，一旦发现路面有垃圾就拍照，拍一次罚款50元。这样偶尔发现地上有垃圾，我就帮着捡上扔到垃圾桶。一次我看路上有一片纸，我就捡起来往前走，结果一个清洁工也迎面而来，碰面后我把废纸放在他的簸箕里，他很感激，我就给他讲了三退和大法真相，他认可大法并痛快地退了团队。这样的事我碰上好几次。现在世态炎凉，世风日下，人们之间已经冷漠无情到了极点。当我们处处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把遇到的世人当成亲人，诚心诚意帮助对方的时候，对方是能感受到的，而且人都有明白的一面。这种热心其实是慈悲善良的表现，是出于修炼人的本能，而不是为了讲真相有目的做的。有的明白真相后邀请我到他家坐坐的，有的千恩万谢说我告诉了他这么好的事，有卖水果的高兴的要送我水果，有的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一次迎面碰上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背着一捆废纸板，提着一个袋子，我赶紧过去问她到哪里，我给你背回去。她说不远，不让我送。我过去把她背上的纸板拿下来给提着往前送她，她也没拒绝。我俩聊起来，她70多岁了，儿女不孝顺，没办法，只得捡破烂补贴家用。年轻时入过团，刚开始她不退，聊了几句后她一直诉苦。刚才在一家饭馆门口歇息，老板出来说是影响生意，把她赶走了。她说的时候眼泪汪汪的。我明白了，她是刚才受了委屈，心里正难过呢。我就静静地听她说这个过程。她说完了，我说，我修炼法轮功后改变很大，对人善良了，看到你受苦我就掉眼泪，并劝她别放在心上，共产党几十年搞假恶斗，江泽民迫害真善人，社会坏了，人们只认钱不尊重老人了。他很赞同，再讲三退他答应了，也认可大法了。多用心，讲真相要多用心，不放过任何一个和人接触的机会。7月份我哥全家要回来避暑，需要我全程开车陪伴，我很着急，觉得这样又得浪费时间。他们回来的第二天，我侄女儿要到医院检查身体，我也去了。到医院我一看里里外外到处是人，我就高兴了。我对哥嫂说，你们陪着去，我在门口等你们。他们走了，我就在医院的大院子候诊室给碰上的人讲真相。遇上看病的我就讲，中国有两句话，一个是病从口入，一个是祸从口出。他们都很认可。我就开始讲入党团队发誓的可怕，中共搞假恶斗把整个社会环境弄坏了，人吃有毒的东西就会得病。其中有一个40多岁得肺癌的女士入过团队，开始她不愿意退，我就说，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听你得了这么大的病，想告诉你个好事，让你减轻点痛苦，三退了你的病情会有好转的。他愿意退了，但是只告诉我姓张， 不愿告诉全名。我说，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就用个张健康代表你退了吧。他欣然答应了。我就又告诉他自焚真相，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头称是并道谢。到哥嫂三人两小时检查完出来，我劝退了九个人。一次从一条街上路过，看到一个女的在一家店门口来回走动。她头部受过严重的外伤，头顶左侧缺了一块，看着很吓人。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和她搭话。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从那里路过，又看到她了。我过去和她打了个招呼，她听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是说话含糊不清。我就拿出纸笔写上，你认识字吗？你入过党团队吗？退掉才能保平安。他看一个问题就点头称是，他入过团队。做了三退后，我又写了，常念法轮大法好，保命保平安。他看了就在那不停地念。我还遇到过三个聋哑人，我也是用这种办法讲大法真相和劝三退。其中两人入过党团队，一个愿意退出团队的维族小媳妇在纸上高兴地写下了他的名字。结束语：随着师父将正法进程的推进及天象的变化，救人更加急迫了，世人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急切地期盼更多的同修放下人心，走出来救度更多众生，完成史前大愿，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请关注在监狱被迫害的同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近期有同修家人去监狱探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后，反馈说感觉同修在监狱内受到较严重的迫害，探视时有狱警在同修身边监视，同修看起来面色憔悴，头发凌乱，行走不便。当家人询问时，却说自己在里面很好，说些面上的话，明显感觉不对劲，但又问不出来什么，令家人十分担忧。听到这个情况后，同修们都意识到我们必须做些什么，绝不能放任监狱黑窝的邪恶肆意迫害我们的同修。同时大家也认识到，在近期的反迫害讲真相中忽略了监狱这一块。近两年来，同修在反迫害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发正念讲真相，主要针对本地的公检法和看守所，因为在这个阶段可以为同修请律师打官司，在本地也相对比较容易地收集到相关参与迫害机构与人员的联系方式，所以在这方面做的力度也比较大，当地环境也有所好转。被迫害同修在派出所和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一般不会受到酷刑虐待，而同修被非法判刑后刑期稍长的就会被转到省监狱，这时大家就有所放松了，一方面觉得已经判刑了，律师无法再介入了，从人这一层没什么办法了，除了嘱咐同修家人多关注同修情况外没别的可做的了，心里默认了对同修的迫害。另一方面觉得同修离开本地了，大家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使不上力，甚至潜意识里有一种超出自己的范围的想法。正是因为同修们认识上存在着这些问题，旧势力就钻空子，利用监狱这个黑窝继续对同修进行迫害。向内找，同修们看到自己的做事心容易看到效果的，没有太大难度的就用力多做，一时看不到效果的，感觉有难度不知怎么做的就放弃了。还有求结果的为私为我的心，希望看到营救同修有结果，以此证实自己的修炼路走对了，没有做到完全放下自己。同修被迫害就是自己被迫害，同修不出来，营救同修不停止。修炼境界不够， 信师信法不够标准，为表象所惑，没有足够正念把营救同修救众生这条路坚定地走到底。在具体做法上，尽管还没有太成熟的思路，但是大家坚信只要把念摆正，心到位，就一定有路可走。首先想得到的就是发正念，本地同修一直坚持整体协调，统一发正念，解体本地邪恶迫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修们在实修中走过来，在这一点上比较有信心。每个省的各个地区可以各自协调起来，集中向各省主要的监狱黑窝发正念。在正法走到今天，邪恶少之又少的情况下，这点邪恶根本算不了什么。只是大家心要到位，每个参与其中的同修尽量配合整体，在安排的时间点上发正念，相信自己的能力，发出强大的念力，彻底解体黑窝的邪恶。揭露邪恶，曝光迫害也是很重要的。明慧网曝光了很多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狱警和打手，这些人的籍贯大部分应该都在本省。如果省内各地同修有认识他们的，可以把其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整理成材料寄给其亲朋好友，让其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所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恶事。同时，监狱酷刑虐待大法弟子，即使按照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也是违法的，因此可以把他们的犯罪事实整理出来，寄给省监狱管理局、政法委、纪检部门、人大、政协等省级政府部门，也可以寄给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全国人大、政协等国家级政府部门。这样做一方面让监狱恶警害怕，能够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体制内核心部门的人员揭露迫害，讲真相。这些人平时接触真相的机会较少，是我们讲真相相对空白的群体。由于这些人在常人中都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的人，因此在真相材料的选择上要有针对性。如果有条件，建议最好是各地协调同修，组织有能力的同修统一整理材料，同修整体配合邮寄。邮寄方式可以用平信、挂号信、快递等。明慧网上也有很多现成的材料，如济南同修制作的真相光盘，湖畔全编听真相，其中就有专门揭露山东省监狱和山东女子监狱迫害大法弟子恶行的，很有针对性，讲真相的效果也很好。该视频可以在明慧网影视广播迫害纪实栏目中找到。另外，明慧网时事评论栏目的文章也很好，逻辑性和论理性都很强，适合针对有一定知识层次的人讲真相。如果酷刑或者虐待确实存在，也可以请律师依法控告。再有就是直接针对恶警寄真相材料或打电话讲真相，这个途径也确实有难度。一是监狱管控比较严，寄的信件能否确保到达狱警手中不敢确定。还是像前面提到的，如果能知道其家人的工作单位，直接寄给其家人，这样把握性就大多了，而且效果会更好。再有也是劝善的材料选择的问题，这些人长期接触大法弟子，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仍然在干着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其实是救度难度较大的一群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能够针对他们心结的劝善材料就很关键了。当然这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修炼境界，我们修出的慈悲心有多大。以上是我们的一些初步的想法，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如果同修们有更好的建议，也可以提出来，互相补充，互相圆融，形成整体，共同解体迫害同修的黑窝，救度更多的众生。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突破磨难走向神。我96年得法修炼，在修炼这些年中经历了诸多磨难，这些磨难在恩师宏大慈悲的呵护起悟与加持下均得到化解。 在2007年末，有几天走在路上，总看见年纪轻轻却患有脑血栓后遗症的那些人。看着他们艰难行走的病态，脑中的第一反应是，幸亏我修大法了，我有师父有大法保护，今后不用担心再得什么病了。当时没有马上意识到这种严重偏离大法的执着心，更没有及时在法上认识归正，反而使它越来越加强，滋生蔓延。因为看见一个这样病态的人，这种想法就出现一次，又看见一个又不自觉地出现一次，这样反反复复地出现多次，还因此又派生出诸多欢喜心、显示心、自以为是心、看不起别人心等等，这一下给旧势力带来可乘之机。2008年元月1日晚上9点多，我突然出现脑中风，表现的症状是天旋地转，不停地呕吐，后来吐的全是胆汁，站不住也坐不了，只能躺着，处于迷迷糊糊意识不清醒的状态。在昏沉状态中，师父让我看到另外空间邪恶开来警车来到楼下欲抓捕我，我平安走脱的情景。师父借此提醒我，这不是病，是邪恶势力另外空间旧势力因素对我的迫害。我的意识明白了师父的点悟，告诫自己，这些是旧势力为迫害我造的假象，我绝不承认它，绝不上他的当。我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下决心一定要过好这一关。如果当时发正念并求助师父，我想马上就可以突破它，可是旧势力它非常狡猾，马上控制了我的主意识，使我想不起来求助师父，更想不到发正念了，大脑基本处于昏沉不清醒的状态。没修炼的家人和子女们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诊断说是脑血栓。在我意识清醒极力否定这个病时，医生又决定给我做核磁共振检测。当我被推进核磁共振的气筒中检测时，随着咕嘟咕咚声音的震动，我的内心不停地说，不是病，不是病，不是病。我想，即使你片子做出来也是假象，我也不承认，那是旧势力往我空间场扔来的垃圾，是想毁灭我，我绝不接受也不承认。医生与我的子女单独谈话，他告诉孩子们，从片子里反映的病症看，你妈的某侧小脑里血管中已堵满了血栓，应该开颅手术，但下刀部位太危险，不敢保证能否下了手术台，还是保守治疗吧，但也不能保证能否正常存活，至于康复问题，那就看他造化了，还是及早先准备后事吧。说完把病危通知书发给子女。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也不承认，我告诉孩子们，别听他吓唬，我有师父有大法，很快我会好的，我心里有数。在恩师的宏大慈悲的呵护与加持下，在妹妹同修的精心帮助与守护关照下，通过发正念和听师父讲法，仅仅3天我就能自理了，并很快得到康复。出院那天，为了给家人亲友等证实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几十里路的行程，我连公交车也没坐，徒步一气走到家。午饭后又照常出去发资料讲真相了，家人与子女被惊得目瞪口呆，发出感叹，不可思议，这法轮功真神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出院后的第二天， 就是你不甘心，又变换伎俩往我的脑子里打信息。你不承认是病，那片子里的影像资料就是事实，那可是科学仪器检测的科学依据。你不相信科学，不打针你就能这么快就好，这纯是药物医学的作用，你不承认？我说，是我师父帮我消去这一磨难，是我师父帮我清理了你们扔在我体内的垃圾败物，我马上让被打入体内的一切药物变成水排出体外，我的身体会恢复得更好。在师父的加持下，它马上真的成为事实，我的肠道连续三天排出药味刺鼻的黑水，然后身体轻松无比。我脑中不服气的信息又打来，你不承认是病，那些拍的片是事实俱在。他还在狡辩，我马上烧了那些片子。我说，你还有啥借口？我马上连你一起清除。我发正念，他再也无声息了。三个月后一天，我去外地办事，返程等公交车时，突然左侧的手、左胳膊、左腿及整个左侧身子发麻发木，左手左腿抬放费劲，又出现脑血栓假象，就是力邪恶因素逼着我承认它。艰难地回到家后，反思自己，这次病业假象关为什么过得拖拖拉拉的，给旧势力以喘息反扑的机会。回想刚开始出现假象症状时，主意识不强，信师信法力度不够，让他的计划进一步得逞。后来在恩师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旧势力因素惧怕强大的正念法力，有所收敛，但除恶未尽。把大法当作保护伞，这不是修炼人的心态。回想当年得法时情境，就是带着这个根本执着走进来的。我曾曝光过他，还下大气力清除他，心态纯净了很多，还以为此心没有了，修炼的基点归正了呢。其实不然，他潜藏的根子还在，就是你因此几次找麻烦，实施迫害。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中从微观到表面存在的那个根本执着，把它彻底解体销毁灭掉。同时我又连续发正念清除灭掉找借口迫害我的旧势力及其安排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三天后一切恢复正常，我又步履轻盈地投入到正法洪流中去。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的含糊，一旦反映出不正的念头马上归正，一旦麻烦磨难出现，首先跳出事情的本身，在法上认识其实质原因，向内找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修去人心，磨难就不攻自破。这就是信师信法的真实体现，也是修炼人的提高过程。感谢恩师以宏大慈悲一次次替弟子消灾解难，师父的圣恩无以回报，弟子唯有在正法最后有限的时间里精进实修，严格规整自己，尽早尽快地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的新宇宙觉者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精神标准，不负师父厚望。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6月20日的文章，海外项目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作者海外大法弟子真言。明慧网先前刊登过大陆同修的交流文章，谈及大陆部分协调人在各地频繁的召集交流会，有的摆不正自己与师父与大法的关系，有的好大喜功正实自我，而有些同修也盲从协调人不正的做法，结果在当地造成了各种惨痛的损失。类似的现象在海外也存在，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意在提醒同修引起注意，走正走好正实法的路，以减少损失。 某真相平台协调人，每天都组织小型交流会，之前还每周张罗一次大型交流会，因同修认为交流过于频繁，后改为两周一次。大型交流会都要邀请项目中的同修写稿交流，并专门成立了心性法理交流平台，还设立了筹备组，动用人力专门负责邀稿审稿，正式的交流前还找时间组织一次预交流，并在一些国家和不同项目组发出邀请，让大家到时来听正式交流。有一些参与的同修意识到，这样频繁的交流严重的牵扯了大家的精力，大量占用了同修原本可以用来学法讲真相救人的时间。有参与筹备组的同修反映，因工作量过大，有时要连夜审稿，长期早上起不来，学法练功被耽误，而且类似现象在筹备组不是个例。有的同修因状态需要调整，相继辞去了筹备组的工作，而来顶替的同修修炼状态也陆续出现状况。有些参与的同修就这些现象找协调人交流，想降低交流频率以减少工作量，协调人却表示这种交流已经创下了品牌，名声在外，如果到时不交流会让同修失望，坚持这种交流频率。有坚持对交流提出异议的同修被扣上不支持平台的帽子而被排挤。从被邀稿同修方面来讲，因为长期参与项目的一共就那么五六十名同修，每次交流都邀请七八个同修参与供稿，致使同修们不长时间就会被轮一次。这种形式使得有些同修不是因为自己心性升华后真的有感而发去交流，而是碍于面子或完成任务似的来写稿交流。有的同修因答应了要写稿，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交稿，只好占用做真相项目的时间去写稿，感觉影响了讲真相救人，左右为难。也有的被邀稿的同修谈到，因比较劳累，在听交流的时候就打瞌睡，等轮到自己读稿的时候才精神起来。师父讲过，谈体会也不要搞得太频，要把精力集中放在学法上、看书上、瑞士法会讲法。其实适当的交流有助于大家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但牵强的为交流而交流，热衷依赖于交流，起到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还会加强同修的人心。比如依赖心，有个别同修迷恋上听交流，快到交流时间了就不能沉下心做项目了。此外，因握有话语控制权，协调人经常在平台上做即兴发言，向同修宣讲自己在法理上的认识，同修中也存在碍于情面怕被排斥，看到平台上存在的问题也不愿指出的现象。也有同修把协调人的话当成法一样的来用，在自己书面和口头交流时引用协调人说了什么为依据，而不是以法为依据。我们担心这种形式的交流存在乱法的隐患，所以在此提出请同修引起注意，同时提醒同修们，修炼是很严肃的，无论是协调和被协调，都要摆正自己与师父与大法的关系，这样才能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最后也建议同修，如果有好的心得体会或经验分享，可以直接投稿给明慧网，经明慧同修把关后发表，分享给全球更多的大法弟子。文中不足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点悟我如何学好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6月8日。
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大家知道，学法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些情况，什么情况呢？有些地区流于形式，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在一次清晨发完六点正念后，我开始学转法轮第五讲的开光这一节，其中的一段法使我忽然间一下明白了一个怎样才能学好法的一层理，叩谢慈悲的师尊。师尊说，所以他那儿只是举行仪式，把佛像里面装一个小经文，然后把它用纸糊住，对着它念经。他说就是开光了，但是能不能达到开光呢？那得看他怎么去念经。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地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那个觉者的法身上去一个，才能达到开光的目的。见转法轮。师尊的这段法让我忽然间明白了一个为什么学法不得法的关键性问题，那就是我在学法的时候没有做到得一心不乱的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选自转法轮，所以才造成了我无论怎么学都只能流于表面形式，并不能看见法中的不同层次的内涵。也就是心不静学法的时候，法中每个字背后的佛道神不能够给我们显现每个字背后的不同境界中的内涵。师尊这些年每次讲法中都不断地要求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静心学法，那是能够做好三件事和能够走向圆满的最大保障。通过师尊的慈悲点悟，我明白了今后应该怎样学法和一心不乱学法的重要性与严肃性了。以上是个人最近关于学法中的一点所悟，旨在于和我一样在学法中有同样困惑的同修交流，共同在最后紧要关头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层次有限，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